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听众朋友，两年前我们澳大利亚封闭国境，留学生、游客、技术移民这些持临时签证者呢，没有办法顺利入境，曾经一度让澳大利亚的租房市场萎靡不振，尤其是各个首府城市市中心的房屋空置率和房租价格是一降再降。2月21号的时候呢，联邦政府正式宣布国境限制完全解除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房屋租赁市场已经开始复苏了，回来的人也好找房子了呢？那今天我们就连线了澳大利亚 Igloo Chatswood 的副总经理 Bale 来了解一下目前的情况，来看一看国境开放之后澳大利亚租赁市场的一角。早上好 Bale。
早上好 Cindy。
跟我们介绍一下像你们服务的群体。
我们 Igloo 主要是学生公寓，所以它针对的主要是年满18岁，特别是要接受 tertiary education 的学生，就是说包括我们传统意义上读大学 degree 啊或者 diploma 的学生，还有那个职业教育，比如说 TAFE 啊，还有其他参加社会上各种培训或者实习的学生都可以。总的来说是以大学生为主的，然后国际学生和本地学生都占比较大的比例，国际学生的话稍微多一些。大部分我们就针对学生的，如果没有任何学生身份的话，那就不好意思了，我们就是，
不服务这样的群体。
对， 对的，没错。
疫情期间一直到去年12月份的时候才有留学生陆陆续续回来，那是不是疫情期间运营情况还是比较惨淡的？
实话实说啊，疫情期间我们整个行业包括我们公司也流失了不少学生，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第一个就是新的国际学生他没法进来，然后旧的国际学生因为毕业或者签证到期就要回去了，就没法再住了。本地学生呢，因为去年和前年大部分学校都上网课，所以他们在家里面上，所以的话就
空置率蛮高。
对，很多学生都回家里面上，所以我们空置率也是相对比较高。但是也是因为疫情呢，我们做了很多以前没有时间去做那些尝试啊，比如说像澳洲的偏远地区进行市场推广，就吸引那些偏远地区的学生，比如说很多住在 Orange 啊，就在 Hunters 的澳洲本地学生都会来我们这里住，他来这里主要是体验悉尼啊这个 city 的生活。
工作的重心和重点放在了澳大利亚境内的这些学生身上。
对，境内学生，境内的国际学生或者境内的本地学生。
去年12月份政府就允许留学生返澳了，你们最早的一批到你们这儿来预定要回来的留学生是在什么时候？他们怎么来预定你们的这里的入住？预定的人多吗？
最早一批学生是属于 ILS Scheme 的学生，就是当时新州有想要把部分留学生先带回来试点，所以的话最早在11月初就有预定了。但是
11月初，
11月初，对，因为那个 pilot scheme 很早就已经开始要说要有一部分学生已经被 select 到了，就选择到了。但是呢，学生的话就不是新的学生，就是他可能已经读书读的差不多了，就比如说有些课程他的确是需要到实地，比如说做实验啊或者实习啊这种情况下，所以这些学生就优先能够被筛选回来，但是这些的数量比较少一点。然后第一批大规模的预定的确是在政府正式宣布12月1号要开国境的时候，他们呢大部分都是在线上或者通过中介去预定的。
他们预定的人多吗？
那个不是很多，因为当时第一批就200多个学生回来而已。
政府已经宣布国境限制是完全解除了，那现在和最初提到的11月初就有人回来，最近这个入住率增幅大不大？
12月初之后那个预定还有入住的增幅都是非常大的，但是最近的话你说如果是最近这两周的话，这个增幅反而比较一般。
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学校都开学了，一般开学之后学生就不折腾了嘛，要不就继续在家里面上网课，要不就等到他们比如说放假啊或者什么时候他们再考虑班或者怎样。
那有回到疫情前的那个状态吗？
目前来说还没有到疫情前的状态，但是都是在向那个状态回去的，但是还没有回到，因为由于现在有各种原因啊，比如说那学生申请签证比较慢呢，那他的就签证都还拿不到，就没办法。还有说就是有一些他的确是家长还有学生他可能比较担心澳洲的疫情情况，特别是在一月份的时候呢比较明显的那个爆发。那现在的话，对，所以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有一些就还是处在这个思想斗争中，有一些就预定了但是他要推迟或者取消这种情况。但是总体来说已经
在回升了，在回暖是吧？
在回暖，然后的话已经跟疫情前的状况越来越接近了。
你们除了提供住宿，还会给这些学生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服务呢？
相比在外面租房子，可能就得到一个房子，我们会提供家具电器啊、水电网全包，然后还有那个维修的，平时有些什么需要维修的话，我们也会有专业的那个维修团队，就是管理设备的同事会去负责维修。
嗯，
最大的不同其实就是我们会组织特别多的活动，就是我们是一个 community 的那个概念，所以就想办法让大家，特别是
学生的社区是吧，相当于
学生，对，
国境所有的限制是完全解除了。你们现在学生回来比较多了，你们还会定期搞活动吗？现在
现在会，因为这是学生的需求很大，这个社交上的需求很大，对，而且我们运营的其中一个宗旨就是要让学生在社交上保持活跃，因为这样子他们会比较开心，特别是很多新来到大学的学生，他们对很多交友的需求啊，或者是比如说特别是国际学生，他了解澳洲的需求，所以我们会组织很多，但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尽量的会减少在我们的室内，我们那个
室内的物业里面搞活动是吧，
我们会，对，因为我们有很多个公共区域，比如说我们有个很大的花园，我们可以站在花园里面搞活动，搞有
barbecue、
嗯、我们可以搞午餐啊、晚餐一些活动，但是我们就尽量在我们的其他的一些、嗯、比如说我们的那个多功能室吧，那些活动我们就减少，因为这个是室内的，然后现在因为很多人报名，所以的话我们就尽量把活动带到室外去啊，比如说那个户外参加更多跟本地文化有关的活动，方便同学多了解澳洲文化嘛，比如说去徒步，以前的话会带他们去 VV Sydney 的，会去看 Auburn 的樱花节，去看 Bondi 的那个雕塑的，还会去组织他们去做义工，更好的接触本地社区。但因为最近文化方面的活动相对少一些，所以我们主要是带他们去户外打球，或者去海边，或者去看露天的电影。
那现在回来这么多的留学生，他们比较集中的一些需要你们帮着处理的问题都有哪些呢？
刚到澳洲就是可能在他们的国家憋了两年，或者是等待了两年，然后刚来到澳洲的学生、嗯、那他们主要有两种情况是需要我们帮助。第一就是对环境的不熟悉，这环境首先就包括日常生活的场景，比如说他们要购物啊，要去银行办卡啊，要比如说要去上班的话，他们去搞税号之类的，这些我们都会提供一些分享。还有比较重要就是包括文化上的环境，就是语言障碍，很多事情不确定怎么表达或者怎么理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帮学生做一些简单的电话或者邮件上的翻译。
这还是比较普遍的一些问题哈，和疫情前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是已经来过澳洲的学生，他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就这方面还好。
嗯，
然后第二个问题，对他现在的学生来说，最重要的是他们就我刚刚提过社交方面的需求很，因为他们刚来，很多学生不认识任何同学朋友，所以我们是他们经常接触到的，就比较稳定可靠的联系人，所以我们会鼓励他们参加我们公寓举办的活动啊，还会介绍他们认识我们的 resident leader， 就是我们从学生的租客里面招聘的员工，他们有时候会帮我们管理公寓的一些事务，同时他们也会负责组织各种活动啊聚会，因为他们本身是学生，本身是租客，所以他们
要了解他们的需求，可能
对，所以跟学生就更容易打成一片这样子。
虽然说市场在回暖，但是还没有回复到疫情之前，那可能市场相对还是一个供大于求的这么一个状态。那租金相比疫情前有没有有所改变呢？
现在因为很多学生累积了两年的留学生，他一次过回来或者想回来，所以我们目前感觉需求是挺大的。
嗯，
但是因为有一些原因，也是客观上原因，比如说签证没办法下来啊，
嗯，
然后航班还没有恢复啊。我们知道很多很大的需求，但是很多需求确定不下来，比如说他们申请了房子啊，又推迟入住啊，或者又取消，或者取消之后再定，我们就遇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感觉目前的需求是很强的，只是说因为很多客观上限制，就是还没有回到原来的状态。然后租金的话，总体相比起疫情前，我们会有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了。直白点说，就是会涨租了，是涨了一点租了。但是我们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提供奖学金的那种 program 呢，就那种项目，就会跟疫情之前一样保持一样的租金。有两种形式，常规的话我们租金就会有一定的调整了。
今天非常感谢 Bill 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你的时间。
哎，不客气，谢谢 Cindy。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